Joyce 时间来 Joyce， 今天我们要谈什么？
哦，谈的先卖个关子哦，好吧，好，先讲题目好了。
你到底要卖关子，要谈题目都可以。
题目可以，题目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举了英文的五个单字啊，就是
career 是吧
？job、occupation、career、profession、vocation 五个单字，译成中文都是工作。那我们从这五个英文单字来讲工作的五种意义。那今天呢，我要讲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聪明。那同样的，这次选的不止五个单字，这次就选了蛮多的单字啊。然后不过呢，也是来我们来想想看，西洋啊，因为这些字以英文为主，这些字讲的都是西洋人的聪明的定义。我们从它的来源来看，而且呢，我们从这个西洋的对聪明的定义的话，我们来可以看出西洋人对知识精英有一什么跟我们中国文化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呢，老师说这个题目也是受我们也是受刚刚你讲的这个林静心的事件就是我
跟这个有关系吗？
有因为其实呢，你讲到林静心事件，我知道你还会打好几天的嘴炮。
不会不，人家道歉了，他也在台中市政府捡回他的医德了。看起来好像必须，如果再那个骂他两句，他就会说：“哎，你怎么那么不厚道了？你知道，我们本来也就不厚道，对吧？可是人家不能老让人家提醒不好。”
我记得呢，那天我看到那个12个医师排出来开那个记者会的时候，我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震撼啊。不过呢，我每次呢，只要我对台湾只要有一点点的失望的时候，我只要看看韩国，我就非常开心。因为呢，我要说
比烂吗？
对对，这不用比烂，因为其实哈，我记得我曾经在常在节目中说，哎，中国哪句很有名的古话，大家都觉得都是对的，然后我就觉得不对，我认为那句话不对。例如说，我就也在这个节目中质疑过韩愈的那个“传道授业解惑”，我就我反对那句话。今天我也要反对孟子的一句话，孟子里面是在取笑五十步笑百步是不对的。可是我认为五十步笑百步是有道德上的必要。我们是五十步，韩国是一百步。我们要知道五十步跟一百步有什么不同。
你只是为了我们的面子上好看，你就要笑韩国、
这不是，没有，这是面子
不够，这不太不厚道了。
至少我要知道说我比韩国进步了五十步，所以我知道我还有进步的空间，而且我也知道我因为很多人五十步不笑百步的话，有时候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进，什么时候是退，所以他傻傻的什么时候退到一百步他也不知道。我举个例来说好了，为什么说你五十步不笑百步啊，至少你要个五十步。我们不谦虚一点，我们不要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是绕跑了五十步，我们没有那么厉害。可至少五十步跟一百步有时候是要划清界限的，因为五十步跟一百步之间有可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界限在那里，那个界限可能是一个非常，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民进党刚上台的时候去搜索报社，我记得台湾马上有人说，哎，这个是文化大革命。我这个马上想到说，每次呢，只要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有一些人有一些领导者做了一些比较滥权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是被比喻成希特勒的话，马上犹太人会出来抗议。因为在我来讲，就是说你分辨不清五十步跟一百步之间的差别。有时候五十步跟一百步，你如果分不清那个差别的话，其实你误入了那个受了一百步的那个受害者。因为像希特勒也好像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也好，他们在历史上真的是很特殊的，你不能拿你不能随便来乱比喻。我今天说犹太人会为你随便人家比喻成希特勒的话，犹太人会出来抗议。我想台湾如果说，因为台湾今天也动来讲说，哎，我们好像是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文革的受害者今天是没有发言权而已。他如果有发言权的话，他应该也是要抗议的。
应该这样说啊。我自己反而不认为说一定要在严格的定义上去区别台湾有没有文化大革命。
对，
台湾有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个议题最早提出来的是我，而且
是
我在国外提出的，是1998年一个学术讨论会上，我公开的时候，台湾有一场看不见的文革。这场看不见的文革并不是从陈水扁才开始的，或者那时候还没有陈水扁还没有上台呢，也不是从李登辉开始的，是从两蒋拥有所谓的现代化国家的政权以后就已经慢慢开始。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历史也好，文化也好，在这个小岛上，往往你记不记得少康中兴啊？是吧？什么这个以寡击众啊，田单复国了，卧薪尝胆了，这种军事与国家的这个处境的结合在一起的教育，就已经缩减了我们的文化内容。当然我先话多了啊。
我就
简单的说，这个就是文化革命的一个
这个很有趣，你这个说
法定义啊。
哪一天我们可以好好的用
好
怎么讲？
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这到底台湾有没有文化大革命嘛？对不对？
对，在哪一天来讲？因为其实我如果是台湾，你讲从两蒋啦，这个到现在的这个杜正生说要来重新来，
对，他就是不同目的的缩减文化内容。
我会觉得这个像奥威尔在1994里面讲的那句话：谁拥有现在，谁就拥有 历史，谁拥有历史谁就拥有未来啊！我是我就觉得这个是全世界拥有权力者的人、嗯、就是共同的，并没有
说，所以
并不是所有的这种行为都可以拿来跟文化大革命相比，因为文化大革命不止如此、
嗯、当然、哎、不过我们也正因为从这个倒过来看的角度，我们就理解了文化大革命或者 cultural revolution 的这个概念，并不是说止于是杀人或者是这个集体斗争或者是群众暴力，或者意义不同的啊，有很多层次可以讨论的。不过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五个聪明和一个笨。
我刚刚讲到说，我看到台湾的这个公布病例啊，而且出来的还是医生，在我们心目中是所谓在本省人心目中，医生是本省的所谓的不只是一种，他们不只是说医生而已，他们还是一种代表一种文化精英、嗯、啊。然后我是觉得从这个事件之后，应该将来不会有人这么想哈、啊。不过我说我看到那个本来是很沮丧的，后来我看到韩国出的这个轰动国际的新闻，就是黄禹锡事件，我就高兴多了。嗯
那哈，
不过呢，今天我们就来讲啊，知识精英啊，聪明第一个定义啊、嗯，聪明的第一个，我今天讲的英文的字是 smart 啊
，smart，
还有甚至还有我们常常称赞人家聪明的时候，我们常常用 clever 这两个字啊、嗯、，smart 和 clever。今天你如果有读了莎士比亚的原文的话，你会发现在 smart， 今天我们称赞人家 smart 绝对是称赞的话，你很聪明，讲 you are very smart 啊，一点贬义都没有。可是在莎士比亚的 smart 那个字常常不是聪明的意思，绝大部分我觉得好像所有，我可以说所有的莎士比亚如果出现 smart 那个字的话是疼痛的意思。
嗯哼，
今天一直到德文，
疼痛的意思，
疼痛。男主角被女主角打了一个耳光，男主角会说我的脸还很 smart， 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说我的脸还很聪明，是说我的脸还很痛啊。
嗯哼，
好、啊，一直到今天德文的疼痛啊，还是用 schmerz 这个字，跟 smart 是同一个语言，因为 smart 原始的意思就是疼痛的意思。
啊、
德文的让人疼痛、制造痛苦是 schmerzen、啊。
嗯，
好、啊，那 clever 呢？它原始的意思是手爪。然后今天 clever 它最原始的意思在500年前的意思，因为它是一直到18世纪才变成了聪明的意思、
uh-huh.
在500年前的意思是很会抢人家东西的意思、
uh-huh.
所以我们就发现了原来聪明的第一个意义它是从野蛮的时代进化过来的，弱肉强食的时代、uh-huh. 谁聪明赢得人就是聪明哦、不计手段，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手段、哦、因为本来呢，人类要去抢人家的东西，或者就要去制造别人的痛苦，必须靠你的履历，靠你去拿武器、拿刀枪跟人家跟人家斗来斗去，
制造疼痛，
要打。可是后来发现，等到人类的脑袋啊、发展的比人猿还好的时候，人类的脑袋，因为人开始吃肉之后，人类脑袋大发明之后，人类发现用自己的脑袋啊、用你用心机也可以制造人家的疼痛啊、制造别人的痛苦，你也可以去抢别人的东西来啊、
嗯，
你可以变成赢家。他们就发现这是聪明的第一个意义、为了赢啊、只顾自己，然后制造别人的痛苦，赢就好。我们今天看到韩国的黄禹，我们今天带来台湾的这个公布病例是为了选战，就是为了赢，
是
啊，然后完全没有任何一点道德感都没有、嗯、就是为了自私，为了自利。
那最重要的是责任伦理破坏之后还没有、啊、我看是没有悔意的。
可是我们来看看韩国的例子、
嗯、
韩国这位黄禹锡用他自己的组员研究团队的组员的卵子来做研究啊、
嗯、
然后因为至少我们台湾出了这个病例这件事情，我们台湾的整个舆论不分蓝绿是都谴责他了、嗯、表示说我们台湾基本上我们还台湾的社会是有一个自律的能力的，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做一个知识精英你不能这样做啊、
嗯，
做一个知识精英，就是因为知识精英这样做，让我们更痛心。可是，在韩国，黄禹锡，我们知道黄禹锡就等于是韩国的李远哲、
嗯、
啊，他出了这件事啊，只是一个国际级的丑闻啊。然后韩国人竟然，如果是想说，我今天李远哲在台湾顶多是爱管闲事，我们都给他骂成这样子了。
嗯、
李远哲如果出了黄禹锡这种事，还得了？黄禹锡竟然在韩国出这件事，没有韩国人没有谴责他，韩国人去谴责是那个掀开这件事情的媒体。去谴责大家要去看 NBC， 就是那个去弄，所以韩国人可见说他们是整个国家认同为了赢用了这个手段有什么不对，所以韩国人还说如果黄禹锡将来得不到诺贝尔奖的话都是 NBC 的错。
好、
啊啊啊、这个新闻，然后呢因为这个新闻之后还是个连续剧，可是那时候因为台湾正在封选举，所以大家就没有再注意国际版。
是是、
啊、这个选举后来呢，这个新闻还有更有趣的、啊、是说 NBC 后来也出来认错，原来呢、嗯、他们当初为了挖这个独家也用了很不正当的手段。
哎这个不错啊，这个发展你不是觉得韩国会这样，那台湾可能还做不到这样吧。
可是我们觉得，在我们来想说，你道义有道啊、嗯，你要挖独家，你也不应该说去胁迫这个黄禹锡的组员说，你如果不给我独家的话，我要怎样怎样这样整你啊？因为 ABC 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争取到这个独家的，
嗯，
哎，然后呢，今天呢，因为我们知道黄禹锡的地位有比等于他不只是台湾李远哲，他比台湾李远哲有更高，因为他是被。嗯他只是他已经变成民族救星，是国宝，而且呢，韩国人是每天在等着他要得诺贝尔奖。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看到再看看台湾的这个林静心的事件，我就觉得啊、哦，真的，我真的赞成无时不应该笑百步。
嗯哼，
好。不过我们就说这两件事情都让我们看出了 clever 跟 smart， 第一个聪明的意思是人类野蛮时代。弱肉强食的时代，聪明的定义。
就是比如是弱肉强食的时代，我们在强调啊，比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这种时代啊、
哦。不过我要强调，
为求胜利不择手段的哎、这个。
不过我要强调，今天你们说人家 clever， 说人家 smart， 绝对是称赞的话的，因为没有人现在讲英文的人也不知道说，原来 smart 跟 clever 原始的意义并没有那么好。
我们还有几个字啊，比如说 talent。
我们现在要先讲第二个，因为我们是有层次
的，哦，还有层次的，
有层次的讲下去的。当然，聪明并不是说人类远古说大家都是野蛮人，觉得聪明就是要赢啊、就是要欺负别人，制造别人的痛苦。从原始的时代，我们也人类也知道了聪明还有别的意思。所以，我们来看看，在今天在英文的形容人家有智慧，一定是用 wise 那个字
啊
，wisdom 啊，形容词是 wise、啊，
是。
名词是 wisdom， 那同时呢，在称赞一个人是智者的时候，英文也有一个字叫 sage， sage， 一个人是智者。
sage 不是有圣贤的这种
含义，也有
是吧？它有道德上的含义，
也有圣贤的意思，
或者它也是鼠尾草。
鼠尾草，哎、啊，对，没错，
是不是？
跟你说，它是一个那个
sage 是泡茶喝的，
没错。那个 Simon Garfunkel 一个 Scarborough Fair 里面的那个，
对，有四种香料，
里面就有一个 sage 这个哈、嗯。那 sage 的一个意思，它是也是智慧的意思哈、嗯。然后它的形容词是 sagacious， 有点长啊。可是呢，它其实是跟一个我们看起来长得不太像啊，可是事实上呢，它跟 sage 跟一些词，它是有同一个拉丁文的语源，就是这个字的来源
啊。
Homo sapiens， 人类的种名 ，Homo sapiens， sapiens， 那是拉丁文的智慧的意思、嗯、啊，它也是从一个同一个拉丁文的字来的。
灵智的意思。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陪我们在节目上讨论的是五个聪明一个笨，
五个聪明一个笨，
可是不止五个聪明字哦，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刚刚第一个字一口气为了讲弱肉强食，为了赢你可以不择手段，你就是最没有责任感、最自私的那种知识精英。我们这次看到的就是黄禹锡跟那个林静行这些、做的这些事情，我们说这个叫做第一个定义 clever 跟 smart 代表的定义。那第二个我刚刚讲到了 homo sapiens 的 sapiens 啊，或者说 sage 或者它的形容词 sagacious， 它有一个共同的拉丁文的语言啊，那个语言它包括说法文的智慧是讲 savant 啊 ，sav 开头的、
uh-huh.
那个语言，其实从拉丁文的动词 sapere 品尝这个字来的
哦、oh, 欸，是品尝。
哎、欸、，sap 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法文的时候变成了 sav 这样子、uh-huh. 啊。那在 wisdom， 我刚刚讲 wisdom 跟 wise 这个字呢，它又更古老啊，它是在印欧语言的时代，那个原始的意思是看的意思， uh-huh. 所以它跟我们今天说我们在看录影带 video。跟我们有视野 vision， 它有同一个印欧语言的来源，
是，所以这是 wise， 眼睛、
哎、对，所以 wise wisdom 跟 sage、哦、或者 homo sapiens sapiens， 他们的这个智慧，他们的聪明，他们都来自感官的经验。
哎，你这个让我想到一点，因为如果是印欧语系的话啊，它因为印欧的文明，甚至包括所产生的宗教，都是强调你要从用眼睛才去接受的。
对，
这个跟旷野里面的上主在召唤，你必须听到是很不同。
嗯，
比如说在闪族的信仰，包括犹太教以及后来的基督教，乃至于可兰经的这个叫回教穆斯林，都强调是用耳朵。
听到就是信仰
了，听到你还不能看到，因为它没有形象的。
对，
所以闪族跟印欧族最大的差别在这里。那么有没有关于 听到的聪明呢？
对，可是没有没有真的
没有、
啊、我跟你可以确定没有。可是呢更有趣的是说拉丁文所衍生出来的，从拉丁文的 sapere 衍生出来的这些智慧的字 homo sapiens sapiens 啊，还有到英文的这 sage 啊，是跟品尝有关。所以看到还不算、还要
吃
到，吃
到
尝到才算，进到你的嘴巴里面才算、我看到说品尝这个字后来可以变成智慧的意思的时候，我总是想到神农尝百草。因为你一定要在古代、因为在那个特别是在采猎、就是打狩猎跟采集时代转换到农业 的这个时代，有很多那时候很我们知道有人类有很漫长的时代，是你一边要采集一边在野地采野草一边种田、你要去像神农要尝过很多，一个人要必须尝过很多很多东西，知道什么能吃而且什么毒不死，你才能够累积那么多经验，你才是算是有智慧还是聪明的。
如果尝试错误就吃死了怎么办？那你会骂他笨吗？
没错，我们要今天要讲说呢，因为在古代哈、古代在这个法律还不彰的时候，人类最大死因其实还不是传染病啊，是就是死掉了，就是中毒就死掉了，然后又没说被杀 所以在古代本来就长寿人就是比较少。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二个聪明的定义，他强调他说是从这个智慧是从眼睛跟从舌头来的，所以这些代表说必须是个人经验的累积。所以我们在看英文在讲 wise 这个字的时候 ，wisdom 这个字的话，我们想到就是老人。这个字绝对不会用来形容年轻人
啊，他要有足够的生命的历练，所以他才可能。可是中国人很不同啊，中国人的聪就是耳朵，耳聪目明。
这个都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层次、这个是代表个人经验的累积，因为会跟第三个 intellectual 跟 intelligent 代表的这个聪明的意思已经完全不一样了、intelligent 跟 intellectual 它跟感官一点没关系都没有， intellectual 这个 intel、跟英戴尔一点关系都没有，它跟 international 的 inter 同一个意思，是之间，在什么什么之间的意思，
不同的事物之间
跨、那 lecture 是什么意思呢？ lecture 跟我们今天在听人家讲课的时候 lecture 讲课同一个语言，它在拉丁文是阅读的意思、所以 intellectual 跟 intelligence 它原始的意思叫做能够在字里行间里面阅读。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聪明的第三个意义跟第二个很不同，第二个的我刚刚讲的这个 wise 啊，或者说 homo sapiens sapiens 啊，
它是经验的，
是个人经验的累积、是你自己看到什么你自己尝到什么，你必须要年纪很大啊，你才能够累积那么多经验，你才能够变有智慧，所以智慧是老人才有的。可是 intellectual 跟 intelligent 叫做阅读字里行间，这表示说别人的知识，因为有了语言了嘛，因为有了第三个意义的时候，这已经是代表有语言的文化了。经验可以不需要用老人用嘴巴讲的讲给年轻人而已的，可以用文字、用书写语文流传下去，一代代流传下去了。老实说，一旦有的是人类，一旦有了书写语文，老人就没那么重要了。
哎呦，好可怕、你这个讲逻辑太可怕了。
没有，这是我在人类学上的书上看到的。
我现在一步一步朝向越来越不重要的这个地步在走
了。因为呢，聪明有了第三个意义了，你有办法去处理别人产生的知识。因为第二个感官，从感官生产，就是你自己生产，你自己靠你自己的感官，你自己来生产你自己的知识。可第三个 intellectual intelligence 这代表的是处理intelligent 我刚刚没讲，现在的用法是说一个人很聪明，也可以说非常 intelligent， 特别是讲读书的聪明。那至于 intellectual 就是现在所谓的知识分子这个代表的是阅读字里行间，别人创造的知识，你自己有办法，因为用阅读的关系可以给他再创造。这是聪明的第三个意义。
是
这个智慧不需要用你自己的感官来取得，你自己读来就好了。
是
别人生产的，别人写下来，你自己因为你有办法读到了的他没写的东西，字里行间。
也就是说，聪明或者智慧或者这种客观的这个的讯息跟知识，它可以变成一种产业了。已经在人类的社会和文明里面产生了意义了。甚至包括我们常常会说印刷术发明以后如何
对，因为这第三个字代表是已经有了语言，有书写语文之后的
好了，第四个。
第四个跟第五个呢，我们又回到跟第一个，因为第一个我们知道聪明的这个意思是自己赢就好的，可是第四个跟第五个又牵涉到了聪明的人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他的权利与义务第四个我们要讲的这个字是 talent。今天 talent 这个字比较常用来形容年轻人一个人很有天赋，我们用 talent 这个字比较不常用来，不像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个wise 啦，或法文的 savon 比较常用来形容老人talent 这个字是一个希腊文然后我们今天译成中文只是讲天赋而已，事实上它有一个很奇特的来源，它的来源是从一个圣经故事出现的圣经故事呢 因为它在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定义是金币钱币的意思、
嗯、是。
那它今天会变成天父的意义，是它从马太福音啊、第25章第14节、嗯、有一个金币的比喻啊，这是一个耶稣讲的故事。他说耶稣讲的故事是这样子的，有一个人要出外旅行，把仆人叫来，把产业交给他们他按照他们的才干，一个人给了5000块钱。你如果看英文版的话，你千万不要以为才干那个字是 talent， 是5000块钱那个钱是 talent 给了他5000个 talent、嗯、一个给了2000的 talent， 然后另外一个仆人给了1000的 talent， 因为他在这个意义是金币的意思啊，钱币的意思。然后这个主人就走了，然后领了5000块钱的马上去做生意，又赚了5000，把这个5000变成10000。同样的，那个领了2000块钱的也赚了2000，可是那个领了1000块钱的出去在地上挖了一个洞，把主人的这些钱，就主人给他的 talents 给他埋了起来。那当然主人回来了领了5000块钱的人说主人你给我5000，你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很好，你是一个很可靠很好很可靠的仆人，所以呢将来我会给你更多的钱好吧，进来跟我一起欢乐吧。那领2000块钱的人当然也受到了主人的称赞。至于那个领1000块钱的仆人，就是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凶的人所以呢我赶快把你的钱藏起来，你看你的钱就在这里，还是1000。那主人就骂他，你这个又坏又懒的仆人你竟然知道我是一个要求很严格的主人，你应该就把我的钱存入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一起收回才对，这样子所以这是 talents 原始的意义。所以我们知道 talents 在英文变成天赋的意思的时候，它已经代表了才能是一个有义务的东西了、嗯、代表有义务的东西了你被老天爷给了这个 talents， 因为这代表说 talents
你得赚回来，
你得给他加倍投资、uh-huh. 你如果没有好好的运用的话，
是
你就跟这个仆人给他买起来的这个仆人一样，你是对不起别人的。
是，也就是如果用 talent 这个字来描述人的聪明的话，它就有经济上的意义了。也就是说这个 talent 是必须要去利用的，而且
我觉得它倒是不只是经济上的意义、嗯、我觉得它有一种，在我看这个字后，我觉得说它代表说知识精英他天生比较聪明，他要记得这个聪明不是属于他自己的。
对了，还是主人的是吧，
是别人给他的、天赋给他，老天爷你必须天尽义务的。
是我们要为老天爷尽点义务。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96.8张大春跑新闻 Joy 时间，今天谈的是5个聪明1个笨，第4个聪明谈过的第5个
第五个我们要讲的是 promising 你今天如果去看那个小说奖，一个小说写的很好，可是当然还没有到大师的那个等级的话，英文会讲说这个小说家非常 promising， 中文就会说非常有才华。可是我觉得这个字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字是承诺的意思，
是
表示说对这些奖当年会发明这个英文字人来说，会使第一个使用这个英文字来说，聪明和才华是一种承诺，一种允诺，一种约定。
是
啊，一个人聪明的话，他是跟谁有约啊？这其实表示说，这个聪明也不是说属于他自己的了，跟我们刚刚讲的 talent 一样 ，talent 是上面给你的，老天一个主人给你的这个主人不管你信的是哪个神，反正你就是被给的，你有这个义务要给他加倍投资，一要变成二，二要变成三。同样的 ，promising 也是。一个人有才华表示说他跟什么有约、他跟他的才华有约，
是
他也一样，
或者这个才华跟看到这个才华的人有约，对不对？
是一种，我会觉得说应该是一个更高的自我或更高的一个责任有约。所以我觉得 talents 跟 promising 这个字眼都已经跟我们刚刚讲的 smart clever 那意思不一样的。聪明，
照你这样讲的话，最大的不一样是当 wise 那个字是越老越有的，
因为他讲的是
那 promising 是越老越没有的，对不对？
可是已经是年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一个人 promising 的时候，我们说，你有一个约定，因为我们讲说你是 promising 的年轻人的时候，你有一个约定。可是他没讲说跟谁有约定，所以我们就会想，那到底他跟谁有约定？可是我们就说，聪明是一种约定。你做信神人，你说你跟神有一个约定。当然这个意思 talents 跟 promising 有个意思，就是你是知识精英，你是一个头脑比别人好的人，你应该尽更高的义务，你应该用更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
是的，不应该只是公布人家的病例或者是站台替，
不应该只是为自己，不是要制造别人的痛苦甚至说你应该用好好的运用你的聪明来制造更大的福祉。这是聪明的 英文的我刚刚讲后面两个字，聪明是一种允诺，是一种约定，聪明是老天给你的金币啊，你必须要给它加倍，换一个金币要换成两个，要换成三个，所以我刚刚讲的是五个聪明的意思。
是，
这个时候又来讲一个笨的意思，因为我讲到这个，因为我刚才可以讲说一跟三跟一跟四跟五的话啊，从自私到已经有了公共的意识的话，聪明已经有这个公共意识的意思了、
啊，
公共责任的意识，
就是最后的那个刚刚讲的第五个层次，
第四跟第五已经都有了
公共意识，
至少聪明不是属于你自己的，聪明人不可以只为自己想。
好，愚笨有很多字，
可是我今天只讲一个 idiot、白痴这个字，
像 foolish、stupid、brainless、clumsy、dull 这些字你都不用吗？
因为我今天只要讲 idiot， 因为它跟我们刚刚讲的第四，刚刚讲的意义有关。因为我很难想象白痴，我们在英文现在骂人家白痴就讲 idiot、我们现在我们如果没有翻开字典的话，我们很难想象它的语言是什么。
idiot，
idiot， 我们如果把 t 那个字换成 m 的话 ，idiom， 我们知道哦、一个人有一种讲话有一种特殊用法，美国的特殊用法，在字典里面说它是 American idiom， British idiom， 英国的特殊用法啊、那说一个人有怪癖。那是 idiosyncrasy， 就是一个人 idiosyn 啊，是一个比较长的字，怪癖。所以 idiot， 我们如果看 idiom 跟 idiosyncrasy 的话，我们觉得说好像跟特殊有一点关系。没错啊，它在希腊的古希腊的意思里面，什么样的人叫 idiot 呢？在古希腊文里面 ，idiot 还不是白痴的意思。古希腊文里面，一个人是 idiot， 就是说你明明是公民，你有公民权，要投票的时候你不来。大家要来参加公民会议的时候你也不来，问你说你对什么事情有什么看法，你说我只想过我自己的生活，我不关心政治。
是
古希腊文叫这种人叫做 idiot。
投废票，废票联盟也算吗？
没错，就是
政治分析就是 idiot。
不是没有投废票不算，可是呢今天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说我只想做我自己的事，我完全不关心政治。这在古希腊，因为我们要想想看，古希腊你有公民权，你可以参与公共事务，是一件非常荣誉的事情。这是为什么他们骂人会骂人家 idiot， 后来这个字变成了白痴的意思。
希腊人可能有他的一个他心目之中的普世价值，可是在中国作为这种不关心政治，不管是政治也好，或者不关心公共事务也好，独善其身也好，它成为一个哲学的流派。
没错没错，
比如说我就是独善其身。
对，这是老庄式的哲学流派。这是
不只是老庄了，杨朱也是这样，拔一毛而立天下。
这个在希腊定义，它就是 idiot，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白痴。所以没错，我每次看到 idiot 这个字的时候，我常常不是说我看到这个字啊，就是我在看杨绛写一样。钱钟书，或者说我看到钱钟书的传记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钱钟书的很多行为会让我们想起是自闭症的人啊、就自闭，他因为自闭症在从前还没有自闭症这个概念，我们的时候形容自闭症的人叫做 idiot savant 啊、idiot 就是白痴 ，savant 就是法文的那个非常有智慧的意思，
是
明明是白痴，可是你又什么都知道。所以我在看杨绛写钱钟书的时候，我常想到，这个是一个 idiot savant 的、可是呢，当然钱钟书他们还有一个行为让我觉得真的就是 idiot， 因为我们会想说，钱钟书和杨绛当年就算他们来台湾，或者说他们移民去美国好了，我相信他们就是不会去投票那种人。
对，当然钱钟书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不过这个时候我要跟你抬抬杠了啊，因为我认为钱钟书会选择留在中国，或者说梁实秋当年会选择来台湾，我觉得光看他们1949年以前关心的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选择了。梁实秋来台湾之后，当然不敢问政治了。可是你看他1949年起以前的写作，他从前在翻译什么东西，他会去翻译《西塞罗文录》，他会去翻译《奥瑞留《冥想录》，我们会知道梁实秋是一个对西洋的公共哲学、公共精神很有兴趣的一个知识分子。可是你如果看钱钟书，因为钱钟书我们会觉得他什么书都看过，就算他什么书都看过的时候，我们看他没有在引述什么才很奇特。
是
我发现他是一个彻底的对西洋的公共哲学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人。他你会发现说他对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的文学理论非常有兴趣，可是他们对大量的那种公共写作一点兴趣都没有。
结果今天我们节目还只剩下10秒钟了，你要告诉我这一个小时里面讨论个半天是说我最羡慕的偶像，我最崇拜的人，他是个 idiot。 哇，我已经没有时间替他答辩了，相不相信？